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我们都知道，其实生病就是要吃药的嘛。然而，也很常听别人说，药物吃了就会有副作用，然后人体呢就会有这种负面的影响了。因此呢，人们我们在吃药让这种疾病啊尽快康复之余呢，我们就在想说，哎呦，吃了这个药物又会有副作用，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 TFM 空中医生有这位马来西亚注册的药剂师，以及 Galaxy Insights 的创办人吴景安来和我们聊一聊药物副作用和应对措施。早安
啊，早安来啦。
景安药剂师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吗？首先，这个药物副作用是必然会发生的吗？还是它存在一定的这个概率？
其实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它一定有相对的概率。可是这个东西也是要看几个关键的因素啦，从具体到个体来说，从这个人的本身个人体质啊，还有他的生活作息啊，还有他的体重，还有这个用药的时间，都会导致到这个药物副作用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是不一定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太过的惧怕这个东西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概念啦。所以不一定，
所以也不是所有的这个药物都会有副作用是吗？如果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的话，
这样说吧，只要它叫药物，它都会有可能有副作用，只要它称之为药物。
Okay，
只是它会不会发生就有一定的概率，
可能是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和我们服用的这个多少的
量这些。对，
okay，
客户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些常见的这种药物副作用通常大概有哪一些的这个类别或者是具体的表现吗？
其实副作用本身有很多很多很多种。
是，
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在有购买药物啊，去药剂行购买药物，或甚至在政府医院去拿药的时候，其实你们会看到那个盒子里面它有一个 instruction， 就是一个 menu， 你会看到里面的副作用啊，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其实你单单看那一张纸啊，可能就有5到10个。所以其实副作用本身有千千万万个，但是我归纳几个比较简单的副作用，让大家更加清楚有哪一个类型的副作用是我们需要特别的去注意的。其实第一个非常普遍的就是肠胃反应，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恶心啊、呕吐啊、便秘啊，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副作用。 okay， 这些副作用通常会发生在哪一些药物上呢？可能像抗生素 antibiotic， 所以有些吃完 antibiotic 过后，为什么好像一下子就感觉泻肚子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副作用。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字啊，叫 NSAIDs， 它的英文字叫 NSAIDs， 它是一种止痛药，然后发烧的时候也是会有人吃。如果这个人本身的胃是相对来讲比较弱的，或者有些人可能有胃酸问题啊、胃溃疡的问题，它可能就会更加加重它的这个肠胃的反应，副作用也更加明显啊，通常是这两种。还有一种是皮肤的反应，就有些人会起红点啊，
对，有那种疹子是吗？
疹子、荨麻疹啊、瘙痒啊。还有一些是光敏性反应，像有些药吃了过后哦，其实太阳照到哦，它会很容易泛红，它的皮肤、它的脸。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那为什么我吃了这个药过后会这样？
对啊，
甚至有些人他吃完这些药过后，他的小便会呈现黄色或者是橙色，会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其实这些都是处于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危不危险，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啦。所以通常像这样子的皮肤的，会发生在抗生素、抗抑郁的药物也是可能会有看到。然后第三种就是神经系统的，比如可能这个人会头晕啊、头痛啊、嗜睡啊。像这些通常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些抗癫痫的药物都会发生。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通常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心血管的反应，比如有些人可能会低血压、高血压，这些都会发生。通常发生在哪些药物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看到的高血压的药物，所以有些人可能不适合他就会这样子
所以就导致到这种血压不平衡的情况。
对，有些人会太高，有些人太低，甚至有些人他吃了药物，他的心跳频率太慢，就本来可能他是100多 beats per minute， 他之后会拉到可能变成40、50，这样就太低。就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啦。然后还有一些是血液咯，血液反应就可能在一些病人，如果他们有吃抗癌的药物或者是一些癫痫的药物，他们也是会导致到血液上面有一些变化，比如会贫血，或者是血小板会降下来，然后红血球、白血球这些也是会影响啦。这五种是大部分药物当中，我归纳这五种可能比较容易让大家去理解到这个副作用本身有哪一些，然后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啦。
那其实这些副作用我也很好奇，它是短期的呢，还是因为我吃了之后它会很长期的去影响我？
有几种啦，有一些副作用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让人家休克，这样那种就要很小心。就比如一些人他对于抗生素是有 allergic reaction， 就敏感反应，就是副作用就是它会休克，像这种情况下就当然当下你就直接看到，
马上看到效果，
可是有一些人比如像糖尿病的药物啊，有些人一开始前一两个星期吃了那个药物过后，可能会有腹泻或者是胀风的这个症状，它的这个副作用，可是可能到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他开始适应那个药物，
他就会有所缓解了，
他就缓解然后就 OK 了，没问题了。
okay, 好、
当然通常我们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去避免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可是我们也不想要大家就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我直接就不吃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呐、
理解。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TFM 空中医生
吴景安药剂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有哪一些的因素呢，是影响着这个药物副作用的发生？
其实药物副作用有几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是年龄，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被这些副作用所影响？通常是老人跟小孩子，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样的啦，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了嘛，所器官老化，代谢药物的能力自然也会降低，
变慢，
对，变慢降低。然后小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成，他还不是一个大人，所以对于药物的代谢也可能是一个比较辛苦啦，所以他的药物有时候代谢不好就会留在身体，这样留在身体就会增加了这个副作用的发生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个人体质哦，体重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惯也是会影响到
哦，所以体重也会影响到。
对，因为有些药物是我们讲 fat soluble， 就是它会溶解在脂肪，所以如果你那一个人他比较大只，他脂肪相对来讲身体也比较多嘛，这样他的药物也是会影响啊。所以他如果他是 fat soluble， 就是他会溶解在我们身体的脂肪的，你身体脂肪很多，他也会留在你的脂肪比较长一段时间，
所以自然而然这个副作用的这个效果就很明显看到，
累积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症状会发生然后年龄、个人体质，然后还有一个剂量，剂量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剂量越高，副作用产生的几率就
越高，
或者是越严重啦。用药三分毒嘛，你一直在加，这样就变三四五六七八分了，所以这个会变得越来严重。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合并药物的结果。这个是会增加到产生药物副作用非常关键的东西，因为有些人比如他有退化性疾病，他会一下子可能一天就吃三四粒药，像这三四粒药如果前期没有做好调配，或者是他自己去买药，就可能会导致到这种症状。因为有些药物是要隔开吃或者是不能够一起吃就很多因素啦，就大家这个叫做高血压的药，这个也高血压的药，这个也高血压的药，所以其实高血压当中它有一个我们讲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同一个家庭呢你是不可以一起吃的，你会增加那个东西的副作用，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啦。
好，所以其实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也要稍微的留意了，如果家中有长辈他们本身有在吃这个高血压的药物，或者是一个人可能他服用的是多种药物的话，在这个方面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刚才也是有提到的嘛，就是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他们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可能就服用某一些的药物，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去降低这些药物副作用所累积的这些影响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定期检测很重要。什么意思？就是我有发现到很多的病人他感觉他比较好了，所以他就
不
再去，
他
有些不吃哦，然后有些就自己做医生，就
自
己去买药
了
因为有时候要去医院啊，或者去诊所，政府诊所要等很久，
是，
所以你放一个六到七个小时，他们觉得我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所以他就干脆不去看，我自己做医生，只要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继续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定期的检测最主要是我们会看几个东西啦，像有些药物本身对肾或者是肝负担会比较重的话，有一些啦，不是每一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人他的这个肾功能 OK 吗，还好吗，肝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判断的一个角度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从他吃的这个药他当中有没有一些潜在性的副作用，可以比如有些人吃了一些高血压的药物有一种药物它的副作用是肝咳，很奇怪然后天气不好啊，我干咳啊什么，其实不是干咳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个
药
物
本身的副作用，
对，所以觉得干咳没什么他就继续，但是其实这个是副作用来的。
Okay,
所以定期检测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调整剂量。哎，这个调整剂量我要重申啊，不是自己调整剂量，是通过医生药剂师，我们去了解他的情况过后，讨论需不需要去控制他的这个剂量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像有些人很幸运啊，他很听话啦，有些病人吃了药，他改善他这些一些生活作息啊，所以他胆固醇控制下来，哎，控制下来过后哦，如果医生看到哎这个人很不错，很听话，愿意配合，所以医生也会去把他的药物降下来，甚至可能有些人啊，幸运的还可以把药停掉，但是不是自己啊，但是不要自己停，我真的是很怕，我看到太多了，
是真的是也是要用专业的医生啊，药剂师的这种指导下，你们的这种指示下才可以调节这个剂量。
对啊，千万不要自己做医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样子去让这些有很多并发症啊，或者是这些非常多退化性疾病的这些病人，他吃着很多种药物了，我觉得生活作息一定要改变啊。像有几个角度是可以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很常讲到的，就是健康六要素，这几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地方。第一个，排泄能力，大便有没有一天至少大一到两次，有没有便秘的问题。第二个，食物本身有没有吃对啊，五种啊颜色的蔬菜水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蔬菜这些有没有吃对proportion啊，它的分量有没有准。然后第三个，睡眠啊，睡眠时间到底有没有准确，就有些人可能睡八个小时，可是三点睡到九点，三点睡到十点，这样也不对。然后第四个，可能压力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心情方面的拿捏是很重要的。第五个，运动啊，就是一个星期最少要有150分钟，总和加起来啦，150分钟，一天30分钟的有氧运动才能够真正对身体有效果，不是可能走楼梯一下这样子就
觉得是
运动
了，
或者是我从办公室走去拿车，晒到太阳流到汗，这个就算运动，其实不是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去摄入啊高品质的营养品，也可以帮到身体去帮忙缓和这些并发症，或者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也帮当然让身体有更好的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状况总挂心 ，G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当同时呢，就是服用很多种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副作用的风险就是一定会增加了嘛。刚才你有提到，比如说存在那种刚才你有提到那种三高的患者，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他们的生活呢？就是毕竟他们的这个都需要长时间的去服用。
这样子去注意自己生活，我觉得非常关键一个，如果是像三高啦，
是
我精准讲一点，三高方面，其实这些都是他们都是好朋友啊，然后通常有糖尿病过后，后面就会来，像刚才我提到嘛，健康六要素这几个地方，就是食物的摄取啊，少盐少糖。像什么叫少盐少糖啊？这个大家就要特别去留意。这样，如果啦，我要硬讲的话，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体重管理啊，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控制的啦。什么叫体重管理？你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如果那些你发现到你的这个 BMI 本身是超标的，是处于肥胖的 category， 这样我们就要学会懂得怎样子去把体重减下来。怎样子减？就是你的体重在三个月里面你要降下5-10%，三个月里面5-10%。所以这个人如果他是100公斤，三个月里面你就要下最少10公斤，5-10公斤左右，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所以食物这方面，我相信大家从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啊，都要懂得自己去控制摄盐的分量，这些也是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这些生活调整，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健康六要素，都可以帮大家覆盖到该做的事情了。
是，那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就是副作用的影响呢？毕竟其实我们都知道药物怎么样都是会有毒的。
要避免这个副作用，我觉得第一个，如果这个人刚刚开始吃药，他要完全遵守医嘱，就是 prescription， 一粒一天一次，就一粒一天一次。我看过好几个病人，就是觉得因为一开始可能他有高血压嘛，他高血压可能是在200多，本来啊上压200多，下压可能一个120-130，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其实是要去 emergency 了。这样他吃了这个高血压过后，他的血压会降，
是
这样他的身体不适应那个突然降下来的血压，他就可能会一些症状，比如他讲头会晕啊，这些就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他觉得他不适应，所以他就把它减成半粒两次，其实这个是错的，有些药物就是不能这样吃。所以遵守医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啦。然后第二个东西，要懂得去了解你自己药物的功能。你看到全部药物都是白色圆圆椭圆形 粉红色、圆形，其实这个是错的，不能够完全的用颜色去判断你的药物，你应该要理解你的药物是用来做什么的。比如哦，这个是给糖尿病的药啊，这个是胆固醇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就是我们自己身为病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些药是什么，而不是就饭来张口，这是药来张口，就这样放在嘴巴就吃，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第三个也是我想要呼吁大众做一件事情，就是多跟我们沟通。就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病人讲，医生都那么忙啊，药剂师都这么忙，哪里有时间沟通。其实外面有很多的这些大众的活动啊，这些健康讲座啊，请的这些医生、药剂师这些，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医护人员，都可以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沟通，我相信他们会愿意沟通的。当然在医院如果他们在不忙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非常愿意去配合跟大家做更好的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不了解，然后也没有沟通，我不舒服我也没有跟你讲，结果这个病人就停药很久，然后这个医生也以为他吃药吃了很久，结果双方都误会，就对病情的控制也不是很好。甚至有些人哦，他对一些抗生素是敏感的，甚至有一个病人是我看过，他打完那个抗生素过后他休克，就是他的血压降，他的整个人就是很严重，然后原来他没有跟医生沟通，他没有讲他其实对这个抗生素是过敏的，
是
就很严重啦。
那其实他们本身如果是刚好就是不知道呢，他们就是不晓得我自己对某些药物是不是有敏感的这种存在，那他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情况？
Okay, 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哦，很难去避免，就你没有那第一次你就不知道。可是如果 let's say 你有第一次，然后你本身对这个药物是我们讲 allergic reaction 啊，副作用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有那种allergic reaction。通常如果是在政府诊所，我们会给一个 sticker， 那 sticker 会粘在你的那个书上面，它会写 I am allergic to， 我对什么什么什么药物敏感。所以去到哪里都好，你会有一个 allergic card， 这 allergic card 是应该放在你钱包的。所以他们看哦，这个人有 allergic card， 我、哦、就知道这个人对这个药物是敏感的，他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
所以是去做那种血液的检测那些的话，会有办法找到吗？
会
这个敏感源
啊、会。如果是去一些验血中心，他们可以看到很多种的敏感源，包括对蟑螂啊，对 dust mite
啊，
全部
药物
都
可以。
啊、都可以对。
是，其实也是要根据自己本身啊。我觉得我们最主要是要先去了解我们所吃的这个药物和我们自己本身身体到底对于哪一些的药物本身就存在这种敏感的这个可能作用这样子，所以可能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稍微的做一点留意，是吗？
对。
OK， 好，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其实我们也是很常看到那些广告嘛，很常去打着这种纯天然的药物作为这种可能噱头，那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作用呢？
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纯天然的这个称号啊，我觉得它像比较像是一个 marketing stunt 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行销的
一个做法，
一个做法跟一个说法，所以可能会让大家误解为纯天然就等于零副作用。其实纯天然不代表没有副作用，因为其实很多的药物本身或者是草药啊，它们是天然的啊，它们就在山里面，就在森林里面，可是它们本身也是有药理活性，意思就是讲它里面是有 active ingredient， 它的药理活性是能够刺激到身体有变化的。所以纯天然它也是可以纯天然的毒，它也是可以纯天然的药。就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回到一个点上，我们要怎样子去判断它安不安全，能不能够给人类服用或使用，这才是关键。
对，
就不需要太过去纠结天然这个字，因为天然不代表没有副作用，或者是天然就代表一定好，这样不天然的东西就一定不好，其实没有。很多时候啊，有些东西它天生是不好的，可是因为一些 medical advancement， 这些 technology， 我们的这些技术上进步了，我们有办法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当中我们抽取它里面的药理活性萃取物它的成分，直接帮到大家。最简单的像吗啡啊，其实他们就是抽取它的这个东西来让大家能够止痛，就它不是整个植物给你吃，这样它就成为了毒品，就鸦片这一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想让大家明白，纯天然不代表没有副作用，最主要是我们身为民众，我们要关注的点是这个东西是否安全给我们人民去使用，这是重点啊，而不是天然不天然。
是，那我也非常的好奇，我们在买药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药品后面，它是不是标准是我可以买的这个药物，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千万不要自己在网上乱买药物啦，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哎，这样子去确保嘞，其实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政府做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KKM 它有一个 hologram， 就是每一个药物的盒子上面都有一个银色的 hologram。然后这个 hologram 你可以通过你的电话的 apps、这个 apps 叫做 Pharma Checker 啦，你可以去 scan 那个 hologram， 你 scan 到那个 hologram， 如果它出现那个药物的名字就对了。而且它除了有 hologram， 它有一个是偏号，它前面有一个 MAL， 然后后面有号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很好去验证这个药物到底有没有通过马来西亚卫生部，非常重要一个东西。通常经过马来西亚卫生部 KKM 的认证的，基本上都已经通过了一些基础的、检验啦，这个是相对更加安全，
就是安全服用的。
对，没错。
OK， 好，
C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有没有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调整，刚才你所提到的可以更加详细的跟我们说，可以减轻这样子的药品的副作用？比方说像你刚才说的，你吃了之后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头晕等等，或者是甚至是起疹子这样子、我们在整个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调整应该怎么样去做？
OK， 比如我用刚才其中你讲的一个连长你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他吃完了过后他可能有便秘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OK， 比如我说吃的时间吧，我觉得很重要。比如这个人他有吃 iron tablet， 就是铁片补血的，然后他吃了过后可能还有便秘的问题，这样要怎样仔细减轻这个便秘问题？哎，外面也是有一些产品本身啊，它有 iron， 它也是有 vitamin C， 就是维生素 C，
对，他们合在一起，
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讲也会减轻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对来讲要看它的剂量啦，然后要看那个吸收反应。然后第二个就是便秘本身怎样子通过更好的方式去缓解，就是要增加我们的纤维素，够多的蔬菜啊
水果
这些东西都会帮助去缓解这个便秘的问题啦。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蛮多的病人都会跟我投诉讲吃了钙片过后会有便秘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副作用。这样本身这个人在选择钙片的时候有没有确保，就是你选择这钙片是不是完全都是钙啊，钙的英文名叫 calcium 嘛，就 calcium carbonate， 你完全在吃 calcium 吗？这样就很可能会便秘。像我们选择营养品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咯，比如像他吃 calcium 他就需要有 magnesium， 就是镁，这样怎样子去跟他可以保持平衡，一对一这样子，然后对他这个便秘问题也一定是会缓解的。像比如高血压的药物如果吃了可能会头晕啊这些啊，像比如这种神经系统类别的反应啊，这种通常我都会建议跟医生去聊，可能这个药可能需要换掉。但是比如像便秘这些啊，比较容易通过生活作息去改变的，这些是很不错的一个做法。
是，就是可能寻求一些药剂师的专业咨询，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缓解了。
对啊，这是很对的决定。
OK， 好，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们在购买一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的事项，那如果真的你吃了这个药物之后有副作用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等等的。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静安药剂师在这里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莲娜。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